请我们翻到约珥书，
请我们翻到约珥书。
如果你是两节式的圣经，应该是1069页，
应该是在新约的1069页。
约珥书第一章，
约珥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起。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
我要读到第四节，
读到第四节。
耶和的话临到皮朱尔的儿子约珥。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示的儿子约珥。
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
老年人哦，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
国中的居民哦，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让我们来看第二章。
我想看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发吹出大声。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岭，
好像晨光铺满山岭。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
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
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
然后我们读第三章。
然后我们读第三章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失情谷。
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失情谷。
我想我们圣经大概是读这么多。
我想我们圣经大约读这么多。
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
今晚我要继续来看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
我们昨天和今天早晨都说到，虽然在圣经里面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
在昨天和今早我们都讲到，在圣经里头大概有1800个预言。
事实上它是集中在两个焦点，
事实上它是集中在两个焦点。
这许多预言所发生的事是围绕着两个重要的焦点。
这些所有预言发生都是围绕着两个焦点，
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
所以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
弥赛亚第一次来，弥赛亚第二次来。
弥赛亚第一次来，弥赛亚第二次来。
救主第一次来，救主第二次来。
救主第一次来，救主第二次来。
那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这两个焦点能够解释所有圣经中的预言，
这两个焦点可以解释所有圣经里头的预言。
也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基督告诉我听，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活着。
虽然有的预言是关乎于以色列人的，
虽然有的预言是关乎一些以色列
人的，虽然有些预言是关乎世界大局的，
虽然有的预言是关乎世界大局的。
我们知道神安排世界的大事，
但我们知道神安排世界大事，
那为着那两件最重大的事，
就是为了那两件重大的事。
所以我们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已经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么讲到第一个焦点，
讲到第一个 焦点。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
这主耶稣第一次来。
那么你会发现，圣经最明白、最清楚的一卷书就是但以理书。
你会看到圣经里头最明白、最清楚的就是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
但以理书话俾我哋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嚟之前，
神在大环境上怎样做了最奇妙的安排？
神喺大环境里头点样做咗最奇妙嘅安排？
他怎样从地中海的两岸兴起了四个大的帝国？
佢点样喺从地中海两岸兴起四个大国？
而且但以理也告诉我们，
而且但以理亦都话俾我哋听，
大概什么时候弥赛亚或者人类的救主就要来到这个地上？
乜嘢时候弥赛亚啲人类嘅救主会嚟到地上？
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学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
因为以色列人学习了一个非常惨痛的功课，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就是他们自己没有可能回来，
就他们自己来讲是没可能回来。
结果有一次，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他们果然被神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他们果然被神带领回他们的故乡，
然后他们从废墟里把耶路撒冷城重新建造起来，
然后他们从废墟里头将耶路撒冷重新建起。
那么从发出命令让耶路撒冷重建的那个日子是可纪念的日子，
从发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那日子是值得纪念的，
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因为那里是非常重要的起点。
那么但以理第九章告诉我们说，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
原来神为着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
原来神为了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
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他已定了七十个七。
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七十个七乃代表七十个七年，
我哋曾讲过就呢个七十个七就代表七十个七年。
当但以理回头看的时候，他看见荒凉失败的七十年。
当但以理睇翻转头嘅时候，佢睇到荒凉嘅七十个七年。
但是神要他往前看，
但系神要佢向前睇。
他不只是看前面的七十年，
佢不但只系睇前面嘅七十年，
他是往前看七十个七年。
佢往前睇七十个七年。
但以理知道，
但以理知道，
他再看没有多久，
佢已经睇唔多人，
没有多少年以后，
冇几多年之后，
但以理就躺下来了。
但以理就瞓低咗。
但以理是神重用的仆人。
但以理系神所重用嘅仆人。
但是他不是不可缺少
的。但佢并唔系唔可以缺少。
神的旨意，
神嘅旨意
是从许多时候是借助他的仆人来执行的。
系借助佢仆人嚟到执行。
但是许多时候，
但好多时候，
神的工作能够完成，
神嘅工作能够完成，
乃是他等到但以理躺下去了，
但系要等到但以理瞓低，
把但以理完全带到了尽头。
将大以理带到完全的尽头。
现在如果大以理能再往前看的话，
如果现在大以理依然可以向前看，
他往前看六十九个七年，
他向前看六十九个七年，
他就看见，他就知道说弥赛亚基督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他就会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降生以前有六十九个七年，
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有六十九个七年，
然后我们的主就为我们定在十字架，
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
因为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因为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然后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然后圣经继续告诉我们，
大概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许多太子要率领大军，
许多太子要率领大军
要毁灭耶路撒冷城，也毁灭圣殿，
要毁灭耶路撒冷城，也毁灭圣殿。
那这个就是七十城记预言里面的一部分，
这就是七十个成七的预言里的一部分。
那个是在这件故事发这件历史发生以前大概六百年已经预言了，
那件事就在圣经预言六百年之前已经发预言了。
到了六十，到了 主后七十年，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
到了主后七十年那件事果然发生了，
就像主耶稣所预言的，
就好像主耶稣所预言的，
耶路撒冷城没有一块石头，耶路撒冷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能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就主耶稣所预言的耶路撒冷城没有一个头是跌在另外一个头上高。
但是不止如此，
就不但只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荒凉不是一时的荒凉，
我们知道这个荒凉不是一时的荒凉，
这个荒凉是个永久，是个长久的荒凉，
这个荒凉是 长久永远的荒凉。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以色列人被赶到世界各地，
以色列人被赶到世界各地，
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
大概一千八百年之久，
大概一千八百年那么久，
他们做了亡国的一般人，
他们做了亡国人，
以色列国在这个地球上是完全消失了，
以色列国在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
你能找到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
你可以找到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
你在中国找到以色列人，
你在中国找到以色列人，
你在印度也找到以色列人，
你在印度找到以色列人，
缅甸也找到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
你到南半球到巴西，你也找到这些犹太人。
你到南半球巴西，你找到以色列人。
你看见吗？神好像把他们当作皮球，就把他们送到，就好像在世界里面被抛来抛去。
你可以看到神将他们当作波咁在世界上抛来抛去。
他们不只是离开自己的故乡，
他们不但是离开自己的故乡。
我们知道公元前600多年，他们不过是被赶到大，是不过是像一棵树一样被抛到600英里以外，伊拉克或者是巴比伦那一带。
我们知道在当时呢，他只是不过是被神抛去伊拉克的附近大概600里之外。
如果你要回来，
如果你要回来，
大概你要横跨一个沙漠，
大概要横跨一个沙漠。
但是我们记得，等到以色列第二次流亡的时候，
当以色列第二次流亡的时候，
等到以色列真正的亡国之后，
等到以色列真正亡国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
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
东西南北遥远的地方，
东西南北遥远的地方，
他们的确是被带到遥远的地方，
他们确实被带到遥远的地方，
不只是背井离乡，
不但是背井离乡，
而是远远的离开他们的故乡，
而是远远的离开他们的故乡。
现在不光是从巴比伦遥望耶路撒冷，
现在不但是在巴比伦遥望耶路撒冷，
现在他们到了中国，
现在他们到了中国，
他们到了遥远的印度，
他们到了遥远的印度，
他们到了许许多多的角落，
他们到了很多的角落。
现在他们不是不要回去，
现在不是他们不想回去，
家乡离开他们是何等的远，
家乡离开他们是何等的远，
他们成为漂流的一般人，
他们成为漂泊的人，
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不是一年，
不是一年，
不是两年，
不是两年，
也不是一千年，
不是一千年，
乃是1800到1900多年，
是1800到1900多年。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
你知道荒凉完全定了，已经定了，
你只知道荒凉是已经全定了。
那不止如此，
不但是这样，
等到这些百姓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
当你的百姓被赶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
他们最重要的一座城耶路撒冷，
他们最重要的耶路撒冷
也就跟着荒凉，
也就跟着荒凉，
因着荒凉的缘故，
那叫荒凉的缘故。
然后经过好几百年好几千年，
也经过好几百好几千年，
然后泥土一堆一堆的就积在那个从前的废墟上，
咁你泥土又一层一层咁淹盖喺以前嘅废墟。
如果只是一层薄薄的灰尘，
如果只系一层薄薄嘅灰尘，
你稍微把灰尘去掉，你就看见那些根基，就看见那些废墟了。
你将嗰啲灰尘抹去嘅话，你睇到以前嘅根基。
这证明荒凉不是到底的。
你咁可以知道荒凉唔系到底。
但是耶路撒冷要荒凉到底。
但耶路撒冷要荒凉到底。
以色列人要被赶到全世界的各地。
以色列人要被赶到全世界各地。
那么耶路撒冷城呢？
咁耶路撒冷城呢？
你看见经过多少年那些泥土的堆积？
你睇到多少年嗰啲泥土嘅堆积？
到了许多，到了今天。
到今日，
我们都知道，
我哋都知道，
真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已经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街面，不知道多少层底下。
当年嘅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今日耶路撒冷嘅城嘅下低唔知几多层。
所以荒凉的事实在是定了，
所以荒凉嘅事实就已经定了。
然后但以给我们看最后的七年。
但是你给我们看到最后的七年，
经过这么多的战争，
经过这么多战争，
我们知道说，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大概最少被摧残了27次。
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城最少被摧毁到27次，
耶路撒冷被毁灭了几乎27次，
耶路撒冷几乎被摧毁到27次。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
没有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
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城市像耶路撒冷一样。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
所以我们看
得
很清，
这就是70个七年，前面69个七年，
你在77年前面，
然后经过许多的战争，
要经过很多战争，
那么叫耶路撒冷那个荒凉一直到底，
叫耶路撒冷荒凉一直到底，
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以色列人被抛到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大概永远回不来，
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永远不会回来。
因为根据社会学家告诉我，
因为根据社会学家告诉我，
根据研究国家民族的一般人告诉我，
根据研究国家民族的人告诉我，
一个国家如果亡国500年，大概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国家了，
一个国家如果亡国500年，你再都一大概找不到这个国
家。但是历史上有一个大的神迹，
但历史上有个大的神迹，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他们被赶到全世界的各地，
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
他们漂流在全世界的各地，
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
经过了1800多年，
经过1800多年，
结果有一天他们居然复国了。
结果有人他们终于复国。
为什么要复国呢？
为什么要复国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最后还有一个七年，
最后还有一个七年，
这个七年是和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发生关系，
这个最后七年同以色列民同耶路撒冷城发生关系。
如果这样的话，
有这样，
那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一定要复国。
咁就话俾我听，以色列一定要复国。
以色列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个人，
以色列唔再系一个一个嘅个人，
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百姓。
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百姓，
所以最后的七年，
所以最后的七年，
你就知道说神必定是从全世界各地把以色列人招聚回来。
神就是将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召集回来。
不止如此，
不单止
以色列人也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
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
到了最后，他们要在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重新的建造。
最后他们要在 以色列这个废城里头将个城和圣殿起翻起来。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这些事发生以后，
当事发生之后，
然后最后的七年就来了，
然后最后的七年就来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七年和以色列民和圣城发生关系，
因为这以色列人同圣城发生关系。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以意思就是、
以色列人又回到他们的故乡，
以色列人回到他的故乡。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
耶路撒冷城要重建，
以色列城要重建，
圣殿也要重建，
圣殿也要重建。
今天以色列人已经把圣殿的材料都准备好。
今日以色列人已经将圣殿重建的材料准备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但问题就是，
今天在圣殿山或者摩利亚山上，乃是一个很大很辉煌的一个回教的寺庙。
今日在圣殿山或者摩利亚山上高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回教。
而以色列人如果要盖圣殿的话，
如果以色列要盖圣殿，
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没有第二个地方，
冇第二个地方，
那就是摩利亚山，
在摩利亚山。
但是根据圣经，
但根据圣经，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到了最后七年的时候，
到了最后七年。
以基督要忽然进到神的殿，
这基督要忽然间进入神的殿，
特别到了最后三年半的时候，
特别到了最后三年半的时候，
他要停止以色列人的奉献祭献祭，
他要停止以色列人的祭祭。
今天以色列人没有献祭，
你看以色列没有献祭，
他们没有圣殿，
因为他们没有圣殿，
你只有圣殿你才能献祭，
你只有圣殿才能够祭祭。
所以祭祀所以能够止息，所以贡献能够止息，是因为已经有了圣殿了。现在有的人要禁止他们这样，禁止他们这样做。
有祭祭就因为有圣殿，但系而家好多人禁止佢哋咁做。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哋知道，
人类历史最后的七年，
人类历史最后嘅七年，
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半，
特别系最后嘅三年半，
我们知道说敌基督要出现，
我哋知道敌基督会出现，
因为那个敌基督，
因为个敌基督
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
在前面所讲的一王之名要毁灭你这个城，
我们知道一王之名就是历史来说是指着提多太子来说的。
我们知道一王之名是就历史来讲是指着提多太子。
然后圣经继续说下去，
然后圣经继续讲下去，
说到经过多少次战争以后，
讲到经过多少次战争之后，
说到以色列荒，说到耶路撒冷荒凉之后，
讲到以色列耶路撒冷荒凉之后，
他说到他。
我讲到他，
那仍旧只做一王之名，
就依然系一王之名。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你就话俾我哋，
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国，
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国。
所以你知道说，
所以你知道，
将来罗马帝国的领袖，就是这个复国以后的罗马帝国的领袖，
在将来复国之后，那个罗马的领袖
就是他。
带佢
来到圣殿，
就是他来到圣殿，
要祭祀和贡献完全的止息，
要祭祀供应完全祭祀。
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三年半的大灾难，
其实圣经里头所讲的三年半大灾难。
所以我想但以理书第九章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但以理书第九章同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得很仔细，
我想今天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们晚上不必，我们不，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
所以我们今晚不再重复，
但是我想是很清楚的，到了最后七年的时候，
都
是
要趁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敌基督要出现，
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出现。
那么敌基督他那个时候的版图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版图，
那时的版图叫古罗马的版图，
也就是今天欧洲共同市场他们所要建立的一个经济共同体所在的那个，
也就今日共同市场，欧洲共同市场所建立的版图。
所以你知道现在许多的局势就照着圣 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步一步要应验。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局势就是照着圣经预言一步一步地应验。
我想这个就是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七十个七。
我想这个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七十个七。
但是我们说过，
但我们讲过，
这七十个七呢是分成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
这七十个七呢就分成六十九个七和一个最后
七。六十九个七是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
六十九个七呢是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
最后一个七呢要到主耶稣第二次来，
最后一个七是到主耶稣第二次来。
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
是有两个焦点，
有两个焦点，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
主耶稣第二次，
主耶稣第二次来。
那么想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但以理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以理给我看得很清楚。
但是关于最后的七年，
但关于最后七年，
但以理稍微提了一点，
但以理稍微提了一点，
但是我们看得不清楚，
但我们看得不清楚。
一直等到圣灵给了我们启示录，
一直等到圣灵俾我哋睇到启示录。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所以我哋嘅
有两卷书，
有两卷书。
第一，但以理书是和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最重要的关系。
但以理书同主耶稣第一次嚟发生重要关系。
而启示录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重要的关系。
启示录同主耶稣第二次嚟发生重大关系。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
们，你如果要明白圣经的预言，
所以你要明白圣经的预言，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就变成两卷非常重要的书。
但以理书同启示录成为非常重要的书。
那现在我们要稍微再进一步，
让我们稍微进一步。
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看那个七十个七的预言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七十个七的预言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有个问题，
到底这七十个七是不是指着七十个七年？
你七十个七到底是不是指七十个七年呢？
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太阳年？
是不是现在我所说的太阳年呢？
那么现在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
你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
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有一个特点，
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有个特点。
等到但以理把这些预言都讲完了以后，
当但以理将所有预言讲完的时候，
然后神给但以理有一个指示，
然后神给他有个指示。
我们好吧，一同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请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第四节，
第十二章第四节，
一千零五十六页，
一千零五十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
但以理啊，你要
隐藏，
你要隐藏这话，封闭一时，
直到末世，
直到末世。
你看这句话很特别的，
你看到这句话好特别的，
你看见圣灵启示但以理，让他明白许多的预言。
你看到圣灵启示但以理明白好多预言，
然后他要发出许多的预言，
然后他又发出好多预言。
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
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
那几个预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几个预言都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等到但以理发出这许多预言以后，
等但以理发出好多预言之后，
那圣灵对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你要隐藏这话，
你要隐藏这话，
封闭这书，
封闭这书，
一直到末世，
直到末世。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很简单。
虽然但以理已经启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
虽然但以理已经启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
但是现在神要他把要把这些话通通把它隐藏起来，
但神而家要佢将所有话隐藏起嚟，
而且要封闭这个书，
要封闭呢本书，
但以理书这本书要把它封起来的，
但以理书呢本书要封闭起嚟嘅。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没有人能懂它，
冇人能够明白。
你好像懂，但是你不完全懂。
你好似明白，但系唔懂。
不过呢，这个有一段时间的，
但呢啲有段时间。
你要把它藏多久呢？
你要佢藏多几耐？
你要把这本书关多久呢？
你要将呢本书收埋几耐？
你知道神怎么说？
你听神点
讲？一直到末时，
一直到末时。
什么意思呢？
点解呢？
到了末时的时候，
到末时嘅时候，
但以理的书就明亮过来了。
但以理的书就明亮过
来。在末时以前，你读不懂这卷书的。
还末时之前，你读唔懂呢本
书。等到上了末时的时候，你就能明白这卷书。
到末时嘅时候，你就明白呢卷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呢句话咩意思？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
呢句话话俾我哋听。
当神把但以理书启示完了以后，
当神将但以理书启示完之后，
他的话没有说完，
佢嘅话冇讲完。
如果神的话没有说完，
如果神嘅话冇讲完，
你不能解释，
你唔可以解释佢。
你明白吗？
明白。
你一定要等到神的话说完了，
你一定要等神将佢话讲，
你才能够解释他，
你先能够，
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他，
然后你心里能够明白，
否则人没有可能能明白神的旨意。
如果唔系，冇人能够明白神嘅，
否则人没有可能能明白预言。
喺呢度好清楚，
光是但以理书，
这个但以理书
不过是66卷书里面的一卷，
即系66卷书里面一卷。
如果光是根据这卷书的话，
如果根据净系根据呢卷书，
我们不明白但以理说什么，
我哋唔明白但以理讲咩，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
所以我哋可以大胆咁
讲。对于犹太拉比来讲，
对犹太拉比嚟讲。
他们似乎懂得但以理书，
他们似乎懂得但以理书，
但以理书对他们是一本封闭的书，
但但以理书对他来讲是一个封闭的书。
一直等到末时的时候，
一直等到末时的时候，
神的话说完了，
神的话讲完了，
所有的预言神都说完了，
所有预言书都讲完了。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能够明白了，
你能够明白，
因为神的话变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因为神的话完成一个完美的。
现在你可以开始解释，
现在你可以开始解释。
比方说妈妈。
比方我
假定在台北发生的事，
假定我在发生的事，
那妈妈呢？这个对孩子说，
妈妈同个仔讲，
他就不要告诉小毛，
假定讲佢叫小毛，
你请你给我出去，
请你同我出去。
那这句话如果光讲到这里，
如果你个娃子能讲到呢度，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听见那意思呢？
但是问题就是妈妈的话没有讲完，
根本那个妈妈的话没讲完。
小毛，你请你给我出去。
小某，你再跟我出去。
如果现在你就开始解释的话，
如果你刚开始解释的话，
你可能完全误会妈妈的意思，
你可能就是误解了妈妈的意思。
原来妈妈是怎么说的呢？
原来妈妈听讲，
小毛，请你跟我出去。
小某，请你
到 7-Eleven 买一点东西回来，买一块肥皂回来，
去7-Eleven买够饭碗回来。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
这等于节目，如果妈妈话
你就开始解释了，
你就开始解释
的话，你就误会母亲的话，
咁你就误解咗妈妈嘅说话。
同样的，今天你要把神的话通通听完了，
你要将神嘅话完全听完，
你要把神的预言通通听完了，
你要将神嘅预言完全听完，
然后现在你才能解释他的话，
然后你的心可以解释佢嘅话，
你用他的话来解释他的话，
你用佢嘅话嚟解释佢嘅话，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预言，
咁样我哋先至能明白，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个非常非常之重要。
所以在但以理书最后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但以理书最后有这句话，
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
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
一直到末时，
一直到末时。
好，现在我们要知道，
要你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末时呢？
到底咩时候先是末时？
什么时候但以理书才能够明白过来呢？
乜嘢时候但以理书我哋先至明白呢？
现在我们看启示录最后的一章，
而家我哋睇下启示录最后一章。
刚才是但以理书最后，现在我们看启示录最后。
头先系但以理最后，而家我哋睇启示录最后。
那就是启示录22章，
在启示录第22章，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这书就是指着启示录说的。
这个书在启示开始来讲的。
现在约翰写到启示录22章的时候，
当约翰写到启示录22章的时候，
他把许多的预言大概都说完了，
他将所有预言大概讲完了。
现在来到了启示录最后，
现在来到启示录最后，
神不是说你要封闭这书，
神不是说你要封闭启示，
神不是说你要隐藏这话，
神不是说你要隐藏这话。
现在神怎么说呢？
现在神怎么说呢？
现在神怎么神说不可以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日期近了，
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时了，
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已经是末时了。
你记不记得约翰说如今就是了，
你要记不记得约翰说已今就是了，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给我们看到
但以理书怎么读也读不懂，
但以理书怎么读都读不懂，
但是启示录是应该读得懂的一本书，
但启示录应该读得懂的书。
今天许多人弄错了，
现在很多人搞错了，
他们认为说启示录是读不懂的，
他们认为启示录是读不懂的，
没有这件事，
没这件事，
因为启示录是应该读得懂的，
因为启示录应该读得懂的。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你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你不可封住这书上的预言，
但以理本来应该读不懂，
但以理本来你读不懂，
因为神说你要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神话你要隐藏起来，
但是启示录呢，现在你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懂，
但现在开始了，你应该没人懂。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因为末世已经近了，
因为末世已经近了。
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神的话开始结束了，
神的话开始，
你说所有的预言，神的话都讲完了，
神。 所有预言都讲完了。
你怎么知道呢？
你点知道呢？
我们读十八节，
我读第十八节。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到了启示录，
到了启示录，
神的话说完了，
神的话讲完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
66卷书，
六十六卷书，
写到启示录的时候，
写到启示录的时候，
神说我的话说完了，
神把我的话讲完了，
预言说完了，
我的预言，
你要找更多的预言，
你要找更多的预言，
都在圣经里面，
全部都在圣经，
在圣经之外，
在圣经之外，
你找不到预言，
你找不到预言，
在圣经之外，
在圣经之外，
找不到神的启示，
找不到神的，
在圣经之外，
在圣经之
外，找不到神的话，
找不到神的话，
你看见吗？为什么呢？因为等到神说话说完的时候，
当神讲完话的时候，
现在你能够明白了，
你终于明白。
现在你能够明白启示录的预言，
你终于明白启示录的预言。
不止如此，
不单止。
现在你可以明白但以理的预言，
你终于可以明白但以理的预言，
因为已经到了末时了，
每一种末时。
神的话说完了，
神的话讲完，
你可以用启示录解释但以理，
你可以用启示录看，
你可以用但以理书解释启示录，
你可以用但以理书解释启示录。
他们是彼此照亮的，
对不对？彼此照亮。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圣经的预言。告诉讲些什么？
而家我哋就明白圣经嘅预言系讲啲乜嘢。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知道呢个系非常非常重要。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
到了末时，
到咗末时，
到了启示录，
到咗启示录，
神的话已经说完了，
神嘅话已经讲完。
你千万不要在圣经之外再寻找神的话。
你千祈唔好喺圣经之外再揾神嘅话。
你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受骗呢？
你知唔知点解好多人被人呃呢？
就是他们以为说在圣经之外还有预言，
就佢哋以为喺圣经之外。
没有这件事，
某一点
在圣经之外，
在圣经之外，
没有从神启示来的预言，
某从神启示来的预言。
当然了，今天许多人都可以讲明天的事，
他们好多人都会讲明天的事。
你可以说明天大家会吃牛肉面，你果然会吃到牛肉面。
你可以话听日会食牛肉面，果然你食到牛肉面。
你可以讲一个预言，
你可以讲个预言，
这个只是凭一个常识在你的预测，
只是不过凭常识的预测。
但是这个不是从一个神说话而有的预言，
呢啲唔系凭神嘅说话。
神所有的预言通通在圣经里面，
神所有预言通通在圣经里面。
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
如果你明白，
神的儿女就不容易受骗，
神的儿女就不容易受骗。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弟兄姊妹，你相信说今天在圣经之外，
你就是在圣经之外
还有一个预言，
重要的预言，
它的分量像神的话一样，
它的分量好像神的话一样，
它的权威像神的权威一样，
它的权威好像神的权威一样。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你看见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变魔了个体。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说，圣经法定为
没有人可以加添，也没有可以减少。
某人可以加添，某人可以。
我不相信有人胆子大的一个地步可以加添，也可以减少。
我唔相信有人咁大胆可以加添或者减少。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
特别系年轻嘅弟兄姊妹，
先就要明白，
你第一就要明白
圣经里的预言，
圣经入边嘅预言，
到了启示录已经全部说完了，
都开始已经全部讲。
为什么现在？为什么说完了呢？
应该讲完。
如果神还没有说完的话。
如果神仲未讲
完，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明白神的话。
今日我哋就唔明白神，
我们就不可能解释圣经的，
我哋就唔可能解释圣经嘅道理。
但是感谢主，
系咁解释。
到了末时，
到咗末时，
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
开始录系一本开启嘅书，
而且但以理也是一本开启的书，
但以理书亦都系开启嘅书。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启示录，
而家我哋可以明白启示录。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但以理，
而家我哋明白但以理，
明白但以理。
明白大
预言，你就明白关乎主耶稣第一次回来的第一次来的预言，
你就明白关乎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预言。
如果你能够明白但以理启示录，
如果你能够明白启示录，
你就能够知道关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
你就知道关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
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显
现，那么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所显现。
那现在让我插进插出去说一点很重要，
让我来插好你的广告，很重要的
是吧？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个警告，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警告。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书，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书，
甚至于在大陆都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甚至在大陆都是非常畅销的书。
这本书呢，就是《圣经密码》。
这本书就叫《圣 聖經密碼。
我自己是個讀物理的人，
我自己是個讀物理的人，
我也是讀數學的人，
我也是讀數學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到底你怎麼覺得這一本書？
所以有人問我，到底我怎麼看這本書？
那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我想在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我想這本書我們在這裡可以作為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我們知道這本書啊，
我们知道這本書
為什麼能像許許多多人喜歡它呢？
為什麼會有很多人中意它呢？
因為它在那裡說預言，
因為它在那裡說預言。
為什麼它告訴我們大概在2006年以前，那個時候或者是以前，
他告诉我们在2006年之前，
那么以色列会遭受到一个空前的核子的灾难，
以色列会遭受空前的核子灾难。
结果现在果然变成畅销书，
现在果然成为畅销书。
我相信到2006年这个永远是本畅销书。
我就是你们去读2006年之前一定是畅销书，
不管这个预言能不能应验，
不理这个预言能不能应验。
我想写书的人到2006年前他一定是发了大财的。
我相信这个作者在2006年之前已经发了大财，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确是轰动全世界的一本书。
但你怎样，这本书确实是轰动全世界。
我稍微解释一下，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本书的来大概是怎么回事。
这本书大概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神给摩西有 在山上给摩西的启示，就是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
我们知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给他默示是由摩西所谓摩西五经，就从创世纪到生命记。
那么对犹太人来讲，
对犹太人来讲，
摩西五经代表神的律法，
摩西五经就代表律法，
也是代表神的启示，
也代表神的启示。
所以他们非常的宝贝，
这个非常之宝贵。
他们抄写的时候一点一画都不敢漏掉，
他们抄写的时候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漏掉。
所以根据死海古卷的发现，
所以根据死海古卷
果然不错，
果然没错。
几千年来，
几千年以来，
神的话没有改变，
神的话没有改变。
多少千年前那个古卷和今天的犹太的圣经是一模一样的，
多少年几千年的古卷和今日犹太的圣经完全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抄写的时候非常的小心，
因为他抄写的时候非常小心，
他们不能够有一点的恶念，
他们不能够任何恶。
比方说他抄写以赛亚书，
比如说他抄以赛亚书，
当他抄到66卷的第66章的时候，
当他抄到第66章的时候，
如果一个污秽的念头射到他的脑子里面来，
如果一个污秽的念头走到他的脑里，
他就觉得被污染了，
他就觉得被污染了。
那一个被污染的缘故，
一个被污秽的缘故，
他就把所有抄过通通不算，
他就将所有抄过完全
他要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从头抄起，
他要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重新抄过。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的确确做了这些事，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的确确做了，
所以他们实在忠心于神的话，
所以他们实实在在是忠心于神的话。
你怎么知道旧约这些神的话呢？
你怎么知道是神的话呢？
因为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因为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
你若懂得希伯来文的话，
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的话，
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好多点的，
你知道希伯来文里面好多点，
那个点你不能随便把它搬家的，
那些点你不可以随便搬来，
你随便搬一个家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你搬来搬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比方说我介绍我的内人，
可以帮我介绍我的内人，
我说这是我的太太，
这个是我的太太，
这个太太的太那个点呢在中间的，
个太太的太字咧，中个点喺中间。
你不能随便给他搬个家，
你唔可以将佢随便搬。
你从中间的搬到右上方，
如果你将中间搬到右上方，
就变成我的全权啦。
而家见到我的犬犬，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所以弟兄姊妹睇唔睇到？
中文是如此，
中文系咁样，
希伯来文更是如此，
希伯来文更加咁。
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
一点一画根本不能
废去。感谢主。
感谢主。
经过1947年死海古卷的发现，
经过1947年死海古卷的发现，
这是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
这是考古学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
证明给我们看，说
证明给我们看，
我们手中的旧约的圣经，
我们手里头的旧约圣经
一点的错误也没有，
一点错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
今天你的抄本，
今天你的抄本
和几千年的抄本，
和几千年的抄本
根本没有两样，
完全一样，
没两样。稀奇不稀奇？
说你觉不觉得稀奇？
神的话是那么准确，
神的话是这么准确，
摩西五经是那么完整，
摩西已经是这么完整。
那么根据犹太的拉比，
那么根据犹太的拉比，
当初神启示摩西五经的时候，
当初神启示摩西五经的时候，
根本是一个字的，
接一个字的，
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你可以读出好多的字。
即话你而家可以读出好多个字，
每一个字跟每一个字中间都有一个空间，
每一个字同每一个之间有空间。
比方说英文吧，
譬如话英文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book.
那这是四个字，
呢度系四个字。
那么 this 跟 it 中间有个空白
，this 同 it 中间咧有个空格，
然后 it 跟 A 中间也有一个空间
，it 同 A 中间有个空格，
然后 it 跟 book 中间也有个空白
，A 同 book 之间亦都有个空格。
所以这是几个字呢？
咁呢度几多个字呢？
是四个字，
就系四个字。
那么同样的
，
你如果去读摩西五经的话，
如果你读摩西五经嘅话，
哇、哦，好多好多字在里面，
好多好多字喺入边。
但是根据犹太拉比，
但根据犹太拉比，
当初神启示的时候。
当初神启示，
他的话没有标点，
他的话系冇标点，
而且字跟字中间没有空白的，
一字同字之间系空冇空白。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讲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book.
你把中间的空间要拿掉，
用中间的字，那个空，空间那个
空，那么根本就是一个字的，
实际上系一个字。
所以呢，他们认为说，他们认为说，这个神当初在山上给摩西的时候，
他们认为当初神在山上将书给摩西的时候，
那个整个摩西五经呢是一个字，
整个摩西五经是一个字，
有多少个字母，有多少个字母加在一起呢？
有几多字母加埋？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三万多个。
我如果我没记错，应该三万几。
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字了，
这个变成一个字。
所以现在，有人就问说，
要怎么呢？
会不会当你把它放成一个字以后，
当你就是放成一个字以后，
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的一个字一个字是分开的，
你看我这个摩西已经是一个一个字分开的，
你懂他的语言，
你都没人见你玩弄，而家有啲人咧识得电脑啦，
他们说我把这些字把它排一排，
佢话我将啲字咧重新将佢排一排。
那么这些字呢，我想是很容易排的。
我谂啲字好容易排。
我想拿中文做例子吧，
我哋以中文嚟做例子。
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比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那然后是什么？
举头望明月，低头。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那么这是五个，
这是五个字，
这是一种排法，
这两个排法，
还有一个排法呢，
有一个排法呢，
就是你先是四个一行，
这样四个字一行，
所以你看现在是五个一行，所以你可以排四行。
咁而家系五个一行咧，所以你排四行。
但是这是一种排法，
但呢系一种排法。
还有一种排法呢，就是窗前明月，然后呢把光就跑到第二行去。
另外排法就系窗前明月，有光系去咗另外。
这是另外一种排法，
呢个另外一排法。
或者一行是三个字，
或者一行系三个字，
或者一行是两个字，
或者一行系两个字，
或者一行是六个字，
或者一行系六个字。
这个电脑绝对办得到的，
啲电脑绝对可以做。
电脑可以给你不同的花样，
电脑可以同你排成唔同嘅花样。
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样排法的话，
如果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排法的话，
你可以横着读，当然都读它的意思了。
咁你咁横咁读咧，
这是平常我们懂得的意思，
只要平常我们读的意思。
但是你也可以直着读的，
咁你以后会直着读，
因为就像填字游戏一样，
咁就好似填字游戏咁，
你也可以斜着来读的，
你可以打斜咁读。
当然普通知道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咁当然我哋知道一啲意思都冇啦。
不过呢，研究这个研究旧约圣经的人，
但研究旧约圣经的人，
因为曾经有拉比。
因为曾经有拉比，
他呢把大概是每二十，就是说他把这个把什么，他把这个把这个旧约的这个摩西五经呢，
他将旧约的摩西五经啊，
他每25个字抽一个字。
每25个字抽个字出来，
意思就是说你把25个字排成一行。
个意思就话你将25个字排成一行，
然后再25个字排成一行，
然后第25个字又排成第一行。
现在你要的第25个字，
用第25个字，
第50个字，
第50个字，
第75个字，
第75个字，
第100个字，
第100个字。
如果你排好的话，
如果你咁排成，
那实际上就是最后的这一列嘛，
在最后的一行了。
你这样一直读下来就可以了。
咁你一直读落嚟就可以。
然后他们发现好像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然后发现啊有啲嘢喺入边。
那么在以色列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在以色列有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那么他的数学是被他的学问是没有话说的。
他的数学真系冇得顶啊！
所以，但是他非常的敬畏神，
但系佢非常敬畏神。
他想知道说，
佢想知道，
如果把这些字啊用各种不同的排法，
如果将呢字做成不同的排法，
然后呢，我们试试看看各种不同的读法能不能里面找出一些什么特别的意思来。
然后用不同的读法，睇下可唔可以揾到其他特别嘅意思。
那么因为你用电脑做，你可以各种的可能都有，
因为你用电脑来做呢，你可以做到很多，
然后每一个画面呢，你都可以去看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面，
每个画面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特别的意思。
结果他们发现很有意思，
结果他们发现很有意思，
他们发现说如果这样排的话，
他们发现如果是这么排法的话，
你可以去找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些拉比，
你可以发现历史上最有名的拉比，
结果他们的名字就在上面，
因为他们的名字全部在上面，
所以这个名字根本就在上面，
因为他们的名字根本就在上面。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试试看，
他说那我来试试看，
能不能根据这个，能不能根据这个我们来看看过去所发生的事，
可不可以根据这样来看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呢他们就去找了，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
结果越找越发现很有趣的事，
所以他们越找的时候发现很有趣的事。
比方说甘乃迪有一次被刺，
比方甘乃迪被刺，
结果发现甘乃迪也在那个圣经密码上面，
结果他们发现甘乃迪的地址在密码上，
而且不光是甘乃迪在上面，甘乃迪在哪一美国哪一州被刺死，那个州的名字也在上面，
他总共还是在刀被刺在总共，
而且呢不止如此，
他当时怎么样，
连那个什么，连这个刺他那个凶手的名字也在上面，
甘乃迪刺他的凶手在总共，他名字在总共，
是非常的稀奇，
是非常的稀奇。
他们再去找许许多多例子，
他们再去找很多例子，
比方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譬如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那么他再去找那些找那个附近的那个所给的那个资讯的话，
可以会玩附近的资讯。
那么甚至于那一次太空船的名字，
甚至国旗太空船的名，
那么什么时候登陆月亮，
那时候登陆月亮，
很多的资料都在上面，
很多资料全部在上面，
所以这个就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了，
所以你已经在引起很多人注意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小心的缘故，
那么时候他为了小心的，
他们就把这一部分东西呢就送到期刊去发表，
那他们就送于我们记录的所谓期刊发表，
特别统计的那个期刊去发，统计学的期刊去发表，
特别是所谓统计学的期刊。
结果那个期刊呢，找了三个人，专门找了三个这个 referee， 就三个的评审员来评审这篇的文章。
结果那个季刊呢，就找了三个评审员来看这个季刊这个文章，
稀奇的很，
好稀奇。
就是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这篇文章可以发表的，
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所以这篇文章就发表了，
所以这篇文章就发表了。
那么就是学术的角度来说，
等于学术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个研究数学的人他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这个研究数学的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呢这件事就资料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就发表了，
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发表了。
那么写这个圣经密码的人并不是发明密码的这个人，
写圣经密码的人并不是发明圣经密码的
人，他不过是对于所发生的事做一个报告，就是
他只不过对于所发生的事做一个报告，
所以呢他就把所得的结果呢他就把它报道出来，
他只不过是将他发现的结果报道出来。
那么当然最叫人有兴趣的，
当然叫人最有兴趣的，
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总理不是遇刺吗，
以色列的总理还被刺呢，
在他遇刺以前，
他就被刺之前，
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曾经写信警告他，
这个作者曾经写信警告他，
他把不听，
把他不听，
所以后来事情发生了，
所以后面事情发生了，
所以他就说他老早就警告他，他就是不听，
所以他就说我早就警告他，他不听，
所以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这些各种找出来的结果呢就把他发表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他就将他所找到的东西呢还全都发表在这个季刊上，
那这个当然就变成非常的轰动
了，这么变成非常的轰动，
因为你只要是这那里面可以提供你很多的证据，
因为这里面可以提供很多证据，
就是许多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发生的事通通在里面，
就确实很多历史上发生的事都在总共，
比如说爱因斯坦的名字也在里面，
听说爱因斯坦的名字总
共，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只他可以从这个，因为他和历史上发生许多事不谋而合的缘故，
因为他里头发生的事和历史上发生的事不谋而合，
所以呢他们就说让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预测未来，
所以他就说等我们看看可不可以预测未来，
所以他们就把核子灾难这几个字就输进去了，
所以将核子灾难这个字输进去了，
然后在上面看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大概是2006年等等等等，
所以大概就发现了2066年等等等等。
那么这本书到现在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本畅销书，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现在是一个畅销的书，
不过我们要很小心，
但我们要很小心，
不错
不错，
这本书所以引起人的注意，
一本书所以引起人的注意，
因为的的确确你回过头看有许多事都对的，
因为的确你翻翻进来看很多事是对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么这个圣经密码应该可以拿来做预测未来的，
所以他们认为一本书圣经密码可以预测未来，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那么在圣经之外就已经有了预言了，
那么圣经之外就有了预言了，
你不必读圣经，
你不必读圣经，
你只要用电脑来处理圣经的密码，
你只用电脑嚟处理圣经嘅密码。
你只要输入什么，他应该就给你什么。
你输入乜嘢，佢就俾乜嘢俾你。
那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
咁呢个有个好大危险。
那你会相信许多人将来可以把圣经密码就当作像水晶球一样的东西？
咁好多人就将圣经嘅电脑好似水晶球一样。
如果你想你知道你将来的话，
你想知道你将来嘅话，
你就把你的名字输进去就可以了。
你将你嘅名输入去，
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这一本书是对的话，
如果你不需要烂的，
那么这个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的。
咁一定可以达到你嘅目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但我要提醒各位，
这本书有它的价值，
呢本书有佢嘅价值。
如果有价值的话，
如果有价值嘅话，
那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心硬。
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心硬，
他们不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他们不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结果神就用圣经密码来提醒他们，
结果他们神就用圣经密码来提醒
你们所看不起的一卷书，
你们所看不起的一本书，
它背后的确有一点很奇妙的东西，
它背后确实有点奇妙的事，
所以你要知道你们的旧约圣经是个特别的来源的，
所以你们的旧约圣经是有个特别的来源，
那个来源是个超然的来源，不是普通的来源，
那些来源是一个超能的来源，
因为整本的摩西五经根本就是神所启示的，
因为整个摩西五经是神的启示，
但是你们不肯读圣经，
但你们不肯读圣经，
你们也不要读圣经，
你们不要读圣经，
有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圣经，
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圣经，
但现在神要提供给他们一个证据，
神要提供给他们一个证据，
那么好 了，你们如果玩玩电脑的话，
如果你玩电脑的话，
你们就知道这本书和普通书是不一样的，
也记得你们系统普通系统，
所以等到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当你发现了才
因为事情发生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
因为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发生
了，现在你对对看，如果对的话，
你给比对一下，
你就知道这本书的来源是个超特的来源，
你要知道这本书是超特的来源，
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
如果这本书的价值被确定的话，
如果这本书的价值被确定的话，
它应该有这一方面的价值，
它应该有这方面的价值，
特别帮助那些犹太人，
特别帮助那些犹太人，
刚硬的犹太人，
刚硬的犹太人，
他们会想一想，
他们会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圣经密码变成全世界最欢迎的呢？
为什么圣经密码成为最世界最受欢
迎，在无神论的国家里面都到大受欢迎呢？
甚至在无神论的国家都大受欢迎，
他们如果想一想的话，
如果你想一下，
圣灵就可以工作，
圣灵就可以工作了，
许多的犹太人可能他有一天会醒过来，
很多犹太人可能有一天会醒过来，
因为他们试过，
因为他们试过，
你如果用战争与和平这本小说做同样的是做不出来的，
如果你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这样做法，
你不可能得出这么多的资料
了，你不可能得出这么多资料，
只有旧约的圣经，
只有旧约圣经，
只有摩西五经，
也只有摩西五经，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一点一话都没有错的，
这就告诉我们神的一个话一点一句都没有错，
如果以色列超出错一个字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抽错一句话，
这个特点就没有了。你试试看呢？你把其中一个字抽掉的话，
你将其中的字抽错，
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结论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今天科学家能够发现，
如果根本科学家能够发现，
的的确确圣经背后有一个像密码之类的东西，
的的确确圣经后面有个密码的一个我们
那么它的用处，
它的用处
是为着让犹太人回过头去看。
他要给犹太人发现头台，
然后给他们让他们发现，
然后给他们发现
这卷书的来源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这卷书的来源是非常非常特殊，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
不要忘记，
没忘记
这本书不可能有一个预言它的权威像圣经的预言权威一样，
这本书不可能它的权威好像圣经的预言权威，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呢？
神的话是这么说的，
神的话是这么
说的，你读启示录，
你读启示
录，没有人可以在预言再增加一点再减少一点，
没人可以在圣经增加一点减少一点，
所有神的预言都已经说完了，
所有神的预言讲完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可能相信，
我们不可能相信
这个圣经密码能给我们另外一个预言，
圣经密码不可能给我们另外一个语言，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很武断的话呢？
这句话是不是很武断？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这个结论是肯定的，
没有结论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研究那本书的话，
但是如果你真的研究我们
那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我们需要很大的弱点，
那个弱点在哪里呢？
弱点在哪里呢？
你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话，
有两星期的答案，
问你看你要什么，
问题你有什么，
你要知道以色列将来会不会碰到大灾难，
咁你要知道以色列要唔要碰到大灾难？
那么现在和你的输入很有关系，
而家同你嘅输入好有关系。
你输入到电脑的时候，
你输入去电脑嘅时候，
电脑会替你找的，
电脑会同你
会找你所要的，
要同会同你揾你所需要嘅。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输入，
你唔知道点样输入，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
因为你唔知道听日发生
什么，你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
你唔知道将来发生咩。
如果你知道怎么输入，
如果你知道点输入，
你不需要圣经密码，
你唔需要圣经密码，
你知道将来，
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看见吗？
所以你看见
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
根本问题就
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
魔鬼知道明天，
没有一个人是先知，
魔鬼先知，
所以你不知道输入什么，
所以你知道输入。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讲，
这个圣经密码好久一段时候了，
这个圣经密码已经有好久
了。然后我们的戴安娜出车祸在巴黎过去了，
那么我们知道戴安娜在巴黎出车祸，
在车祸以前，
在车祸之前，
没有人在圣经密码找到戴安娜这几个字。
没人在圣经密码里面去找到哪里这个字。
现在因为车祸发生了，
因为现在车祸发生了，
大家知道要找什么了，
大家知道要找什么了，
所以你就输入戴安娜，
这个你需要
还有别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东
西。结果你发现了，
结果你发现
上面有波巴黎，
社会要霸了，
而且有车祸，
你要切我。
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呢，
你让你发现两台，
这个一点都没有错，
一点都没错。
但是问题在这里，
他们哪一种？
怎么没有人在车祸发生以前，
一个某人切我发生之前，
能够知道这件事呢？
能够知道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戴安娜是那么死的。
不管你发梦都估不到，戴安娜还这么死。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
如果你知道怎么输入，
如果你有点需要，
你已经知道未来了，
你知道未来。
那不止如此，
不单单
你们在座很多懂的英文。
英文叫 nuclear holocaust。
那么这个字你输进去以后，
你就那个几需要，
然后你就知道大概是2006年，
你要记住大概一千零六年。
那我问大家，
那我问大
家，为什么一定是 nuclear holocaust？
尽管一定是这个英文字呢？
你为什么不能用 atomic holocaust？
为什么你可以用 atomic 这个字？
两个字是一个意思，
两个字用意思。
核子灾难跟原子灾难是一样的，
核子灾难同原子灾难还一样。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
里，你把别的字放上去。
你用其他几个
或者说你把 logical 把 logical 这个 holocaust 也放进去，
如果你用其他 biological 那个字摆去，
那么你把这些都放进去的话，
你用这字摆去的话，
答案根本不一样，
答案完全不一
样。明白
吗？明白。
这就是说，因为你放进了 nuclear holocaust，
因为你摆进去这两个英文字，
所以2006年，
2006年，
你们在这懂得电脑的人，
你懂得电脑的人，
你不要输入 atomic， 你不要输入 nuclear holocaust，
你不需要核子那个，
你可以输入 atomic holocaust，
你需要原子那个字，
然后不是2006年，
但不是2006年，
是1999年，
还1999年，
你可以写另外一本书，
你可以写另外一本书，
1999年一天，你这本书一定是畅销书，
还1996年。1996年之前一定创
新，所以你看见吗？
所以你看
见。现在完全看你怎么输入，它就有什么答案。
你只要看你点气啊，你要得到什么答案？
如果将来所发生的是根据你输入来变的话，根本就是不能预测。
如果你需要该从将来发生的事从你一切的话，根本没得辩论的。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本书也许有它的价值，
一本书可能有它的价值，
但是还需要专家来鉴定，
当然需要专家来鉴
定。你要严格的从统计学去看。
没有人家从统计学来看，
从各方面去看它，
从各方面来看。
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
大家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
这本书或许有它的价值，
一本书可能有它的价值，
也许是对着犹太人的，
可能是对着犹太人。
但有一件是肯定的，
但有一件
你我不能够接受，
你我不可以接受。
那本书所说的预言是真的，
那本书所讲的
那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为在圣经之外，
因为在圣经之外
没有预言。
没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大
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在台湾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前几年在台湾
有好多人预言说台湾要发生大灾难，
在台湾要发生大灾难，
到时候有什么事要发生，什么事要发生，
都小灭事灭事你就发生。
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能蒙保守呢？
因为有的大兄姊妹能够蒙到
原因在这里，你相不相信？
你信不信？
在圣经之外，
还圣经之外，
今天有一个预言，那个权威和圣经一模一样的。
这么推的预言，同圣经的预言权威，
到时候一定要发生的，
东西一定会发生的。
结果发生了吗？
结果有没有发生？
什么事也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的的确确讲到预言，
圣经的确讲到预言，
没有错，
没错。
但是弟兄姊
妹，
我们要知道，
我得记住，
所有的预言都在圣经里面。
所有语言都在圣经里，
神的话已经讲完了，
神的话已经讲完了，
所以我巴不得
借
着这件事情
藉著呢件事，
能让许多弟兄姊妹能一次就清楚，
能够令到弟兄姊妹一次就能明白。
许多时候我们所以不清楚，
很多时候我哋所以唔明白，
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
因为我哋唔明白圣经。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语言，
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启示录是已经是一本已经封闭的书，
因为启示录
不是，对不起，是一本公是一本敞开的书，
因为启示录已经一本打开的书。
神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
神写到呢度已经完成了，
因为已经完成。
这个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是个完整的体系，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一个神的话是个完整的体系，
一个神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现在你可以解释，
现在你可以解释。
小毛，
小毛，
你给我出去，
你跟我出
到 7-11
去七。
带一点肥皂回来，
带够饭蛋。
等着妈妈讲完了以后，
等妈妈讲完之后，
现在小毛不会误会妈妈。
你看小毛不会误会妈妈。
如果你光听见头几个字，
如果你听到头几个字，
小毛，你给我出去。
小毛，你跟我出去，
你就误会了母亲。
你误会了妈妈。
你看见吗？许多人误会神的话，
好多人误会神的话，
没有把神的话听清，
冇将神嘅话听清。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现在。
你刚
不只有但以理书，
不单只有但以理书，
也有启示，
你都要启示了。
那么现在不光启示录你能够明白，
你看不单只启示录你能够明白，
而且但以理书也能明白，
你看但以理书你可以明白。
那就是说，
再讲
关于主耶稣第一次的预言来的预言，
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
还有第二次来的预言，
同埋佢第二次来的预言，
我们应该通通能够明白，
我哋通通能够明白。
我想现在是个很好休息五分钟的时候，
我谂而家系非常好，
大家可以伸个懒腰，
大家可以伸个懒腰，
有这个
本，多咗你好多懂得英文，
我们是何止灾难呢。